府主王常侍和祝官请师升座，这个就是临济祖师，他有一个就是大护法，然后请他来上堂说法，这个应该叫府主啊，叫王常侍啊，请临济给大家说法。师上堂云：“山僧今日事不惑矣，取顺人情方登此座。若曰祖宗门下称扬大事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无耳错足处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兼请，纳引刚拿引刚宗，还有作家战将，直下斩阵开旗吗？对众证据看。”就是我今天啊，迫不得已，事不惑矣，就是迫不得已。我今天迫不得已，就是是个人嘛，人之间就要有人情啊，难免有人情啊，所以就是顺着这种人情。就是所谓的这种人情吧，因为他是护法呀，你护法让你上来也就上来吧，方登此座，顺着这个人情方登此座，就是是王常侍让他上的嘛，帮他上的呀，不是他师父让他上的，是一个护法让他上的，他就上来了。如果约祖宗，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无耳错足处，这句话是不是说的不对呀？为什么是祖宗门下？就是说的是从禅宗的这个祖师的这个门下，从禅宗这里来说，如果要说明心见性、开悟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如果说这件事儿，那是没有你的开口处，没有你放手脚的地方，所以叫如果按照祖宗的门下，想要称扬大事，那就是想要说这个事儿，直是开口不得，没有你的下脚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不是应该直指吗？我们不是也明白吗？什么都是佛性的显现，为什么他说没有开口处呢？元音老人的略论指有没有看？杨师兄说说。
心囊略论，略论明心见性。
略论明心见性，是略论明心见性，你看过吗？对吧？元音老人呢，对于佛性啊，曾多方面指示，而且元音老人举了那个例子啊，这个古代也经常举的就是意见王啊。意见王那个见那个谁呀、啊？见达摩还是见谁呀、啊？婆罗提什么尊者，就是见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就是你见性否？我见性。那性在哪里呀、啊？在手曰捉嘛，在足运奔嘛，啊，在眼曰见嘛，在鼻曰闻，是不是啊？说了八个方面嘛。然后又问他如何保任，本来无一物怎么开口？那你这次你这不是说了一句本来无一物？”刚才有个师兄说了，本来无一物怎么开口？好了，他说佛性是什么都没有，是本来无一物。如果是本来无一物，这不就是断灭了吗？佛法应该不断灭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说佛法有个东西，那又不对了。刚才的那个师兄他也知道，说佛法有个东西肯定不对，所以他就说本来无一物，他就说没有个东西。因为有个东西肯定不对，我们都是着相嘛，把那个本来虚幻的东西把它认为实有了嘛，所以本实有东西肯定是不对的，所以说实有一个东西不对，说没有一个东西又落断灭了，所以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，这个地方没有你思维意识的余地，如果你一落思维意识，一落言语，一落源泉，它就不是有就是无，不是有个什么边可以靠，就是有个把手可以抓，这都已经不对了。这个不是说的是这个东西是开口不得，而是说我们的就你一旦去描述它，你的思维意识就有所落处。今天呢，我是因为王常侍坚决的请，所以呢就是这也不能够就是隐隐藏藏的躲着呀，对吧？所以由于他坚持的要请，所以呢现在就不得不站出来。还有作家战将，直下展开旗吗？直下展开阵旗吗？对众证据看。作家战将就是说的，在这个地方上，你有了这种兵器了，有了这种兵器了，这个叫战将。什么叫做作家呢？就是你可以拿着它去做文章了，这就叫做作家。这就是说，已经明眼的人，已经见性的人，有没有见性的人？有见性的人，咱们上来看看，互相来看看，是我见性了还是你见性了？是我没见性还是你没见性？有没有上来看看的？人家是护法来找我，是不是？你们呢？坐到这儿，不能因为我们谁是老师了，你就不看了，对不对呀？老师也不一定是不是对的呀？有没有那这种呢？就是有没有这种呢？你就是过来看看的，就是来上来踢踢馆子的，有没有？有踢馆子的，大家就尽管来踢，来亮亮两下子。你要是有两下子，你就上来亮两下子，让大家看看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要看临济？就是临济直接，上来就开打。 起心动念即乖，说不到但不断灭。所以元印老人说佛性就是这么个鬼东西，你说的这句话不是起心动念吗？你不起心动念你怎么描述出来的这个？只有这个鬼东西不是鬼的，其他的东西都是鬼的。曾师兄不是在那说理说那个的，别的东西还上别的东西的当吗？曾师兄真的不妨说，你能做到什么时候都不妨吗？你这个地方就不对。你能做到一切都不妨吗？你如果不能做到一切就不妨，佛性这个地方上你先别急着说不妨说。你既然做不到一切不妨，佛性这里也不许你不妨说，要你说是看你怎么样。刚才你说过了，我就知道了，知道你不是个作家了，就这么说吧。不是在打掉他的尾巴，他不应该有尾巴。再往下看，这一看刚开始的这些，你们可能看着都看不懂。第一段，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师辩贺，僧礼拜，师云，这个师僧却堪持论。就是僧人问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，临济就贺，临济贺，僧给他礼拜。林济说这个师僧啊就可以说道，但是他并不是肯这个僧人，不一定的。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他就喝他，他林济就喝他。为什么提到佛法大义林济会喝他呢？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说，都可以提出来说。咱们在这见面还是最直接，说最直接的，难听不怕难听。你还没到棒喝的时候呢，也许现在这些都不算是棒喝。什么是佛法大义，他不应该给别人说说吗？这样是佛法，那样是佛法，佛法有多么好，佛法有多么那个，什么是佛性，给大家细细的讲过来，这个能听能闻，这个就是仁者的本来面目，他不应该这样说吗？为什么临济贺他啊？断妄显真，人家就让他显真，人家的妄已经断完了，这些人都是用功的，要不然他开口怎么会这么问呢？你们一般开口说哦，师父好，我修学多长时间了，我应该怎么用功，你们都不会刚开始一见老师就问什么是明心见性，你们谁这么问过？这么问的人都已经断妄断过一段时间了，他只有这个事儿，所以他开口根本都没有别的。他已经断了妄了，他现在就是让老师给他显真呢，老师不是老师吗？老师就应该给他显真呢。看样子你是学过一点什么。哎呀，你多少做了？哎呀，听说现在齐老师说了，现在齐老师的现在新的口头禅是三五百做就该见性了。你现在真的怎么样了？真的咋样了？朱师兄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？临济为什么贺？直接说嘛，说错了也不怕，我说的也不是对呀、啊。你说，
一刻他就愣住了，这时候他可能就能够一下子就断了所有的妄念，一下子就能够见性吧。因为师父一刻他
就，朱师兄，你觉得呢？为什么说佛法大义他就喝？你直接说嘛，就像咱们在河源聊天一样。
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说。能喝的这个就是佛性，这是第一重。第二重意思是，你不是说要问我什么是佛法大义吗？我一喝啥也没有了，你再回光一瞥，你知道这是啥？这是第二重。
都是在冤枉佛性，你们两个都是在冤枉佛性，霍霍佛性，你们两个都是在霍霍佛性，何必要霍霍他呢？
老师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僧问的时候，他没想到老师会大喝他一声。其实老师。
大家都知道林济贺，你想的，你们两个都想的挺多。佛性，哎呀，说佛性不加思索，当然是有道理的。看样子这个学林济还是不够时候啊，还是不够时候。你们这些，哎呀，佛法大义在别处吗？你需要谁告诉你一个什么答案才合适呢？你需要谁告诉你一个什么答案你才觉得合适？你想从谁那儿学什么？
本来面目就不用思索。
不用思索？你这句话就是思索出来的。
贺
的话不思索了，那就是佛教只要是那就是傻子最好了是吗？傻子成佛最快是吗？那我们平时这些工作呀造房子啊弄这些啊是不是都不对了？ 还是心里头的这些东西啊太多了，还是心里头的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在邻居这儿呵，你都不一定到邻居这儿，邻居都不一定给你喝，邻居都不愿意搭理你们，哎呀，这个就算了，这个就算了。如何是祖佛法大义，邻居就喝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在别的地方那儿，你想从别那儿去讨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让你讨的？你缺什么了？你要讨什么呀？佛法大义，你还要问别人，你还要去问。你即便是别说问别人了，问你自己就对了吗？佛法大义离开过你吗？还有另外的一个佛法大义吗？还有什么佛法大义需要你去明白的？有吗？所以他一问就是多事了，一问他就喝他。正喝的即是你曾师兄，你就是着有相，你就是想从佛法这里捞什么东西。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还是想从佛法里捞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么多年不得受用。第一个，如何是佛法大义，大家妻子说了几点，说了几点都不相干。第二个，再看第二段吧。问师唱谁家曲，宗风似阿谁，不捞。你这是道理，这是讲道理。诗云，我在黄伯处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，僧你意师便喝，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。就是人家就问嘛，你是唱谁家的歌呀，你的宗风是似谁呀，就是那个临济祖师，他是黄伯下面出来的，所以临济说，我在黄伯的地方曾经三次的问过黄伯，三次的被黄伯打回来了。僧刚想要，就是刚想要说有想要说什么东西，临济就喝他，随后临济就打这个僧人说，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。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，就是这僧人问他，你从哪儿学的呀？就像我们，你这什么是明心见性啊？说完了之后，他说你从哪儿学的呀？你宗风是谁呀？你有什么师承啊？他说我在黄伯这儿三度发问，三度被打。这个僧刚想要逆师就喝，然后就打他，不可向虚空里定觉也。你想在虚空里定什么钉子吗？定个木头橛子吗？你想要说我有师承，我有学有所成，我从我的师父那儿传承了什么东西，我学出来了，我要把它发扬光大吗？你这就像是往虚空里定觉一样，不要往虚空里定一个觉。本来大好的虚空，你想往里头定觉，第一你定不上去，第二也不可能让你定，第三个你这么定是错误的，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。我们现在在这儿修行啊打坐呀，都是想着在虚空里头定个什么觉，我要开一个悟，我要见一个性，能这么想的就好，就怕想的还是身体要好，心里要舒坦，回到家里头看着家里没有那么别扭，这就更糟糕了。这一段话看看有什么没有，你不要这么说话，我慈悲开示什么了？不要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学临济的东西，不要这么说，我慈悲开示啥了？我自从这个2020年疫情以后，这说话都婉转了好多好多，好久都没有这么直接的这么说了，一般方面期说话都可婉转。现在的人都是心里可娇嫩，但是我觉得总要说一点直话。新中心本来三年可以见性的，越说越曲，越说越缠曲，越说越拐弯，那猴年马月能使到见性啊？还是直接一点好，吵吵打打也行。有座竹问，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？诗云，荒草不曾竹。主云，佛其传人也。佛云，佛在。诗云，佛在什么处？主无语。诗云，对常事前你瞒老僧，速退速退，防他别人助问。就是有座主，座主就是学习经教的，学习经教的说，你们不要搞禅宗的这一套，三乘十二分教，那各个的佛经不是都是让大家明佛性的吗？三乘十二分教不都是明佛性的吗？临济祖师说了一句话，叫荒草，这都是荒草，这没有用的荒草，荒草，但是也不没有必要除掉它，你可以留着嘛，你这是荒草没有用的，你那是没有用的，但是我也不除你，荒草不曾除。他说那佛要是这样，他只是没有用的，那他还说干什么？那不是佛成骗人了吗？但是佛是说过，这些是黄叶知晓而啼啊，佛是说过的呀。那佛是不是骗人的？临济祖师马上说，佛是骗人的。佛在什么处？做主说不出来了。佛是泥像？佛是你磕头的那个？佛在什么处呢？做主说不出来了。临济祖师一挡他，对着王常侍跟前 想要骗老僧，边去靠边站，不要妨碍他人问，就把这个做主给拨落开了。然后就跟大家说，傅云此日法诞，此日法宴，为一大事故，更有问话者吗？素质问来，尔才开口，早没交涉也。何以如此？不见世尊云，法离文字，不属因，不在缘故，为你信不及，所以今日隔腾，恐至常事于诸官员，昧他佛性，不如且退。喝一喝云，少信跟人，终无了日，久立珍重。今天呢，咱们在这儿啊聚会在一块儿，是为了一个大事姻缘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还有没有问话的？有的你现在就问。你才开口，早都没有交涉了，早都不相干了。你刚一开口，早都不相干了。你像那个曾明镜，天天在那说这说那，叨叨半天都不相干。为什么呀？不见佛说了吗？法这个东西是离文字的，法不属因，法不属缘。你用因缘，你说出来的东西是你通过头脑思维分析出来的东西，你是有了因缘，你才有了头脑。你的头脑是接触到了什么因缘，所以得出来的什么结论。而法不属于因，不在于缘，法离文字，法离言语。但是你信不及啊，所以咱们今天啰里啰嗦的说这些。说这些东西啊，说多了恐怕耽误你们呐。就是说多了，说的那些东西越说越浅显呢，恐怕耽误你们，耽误常侍和诸官员，耽误就是反倒把佛性给阿杂了、昧去了。我们往佛性上描红画黑，把佛性越抹的不像样了。佛性本来大好天真，说的越多越抹它，把它抹的都不成样了。往上加东西，显真，你越显越把它加的不成样了。所以喝了一喝，说少信跟人，你这个东西你信了就没有事儿，就是这个没再没别的了，就已经没事了。你要是没有这个信，那以后你去折腾吧，你不管折腾什么，你也没有了期。你可能很沉醉于你的折腾，你觉得你带动了一批人，做了一批善事儿，但是你自己就是没有了，你自己的烦恼疑惑没完，你的心没有安。所以大家珍重，大家在这待着干什么呀？珍重吧。这个就是第一段王常侍请临济祖师说法，临济说了一些这个，你们听着不一定习惯啊。你说
我也信了，可是我都不
知道。你信了什么？
我信就是说能言能语的。
法离文字，不属因不属缘，我就说你不信吧。再说你信什么？这回又有希望了，小伙子，就按照这个来，就往这没辙的方向走，不要再捞嘛啊。实在是听不懂是吗？
就是觉得咱们开口都是错。
你为什么要开口啊？
这次嘛就不开口
啊，
说不得道不得。
为什么要说他道他？
本来无事嘛。
本来无事，现在多事了，现在有事了是吗？
也没事。
对呀。所以禅宗说的是禅宗不立文字，但是禅宗说的最多，开口也没开，对，打你也没打。这一则公案挺有意思的，不过这个你们这个不得也更不大容易看得懂了。师一日到何府，府主王常侍请师生坐，石马古出问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，师云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，速到，马古拽师下坐，马古却作诗近前云不审，马古你疑诗意拽马古下坐，诗却作马古便出去，诗便下坐。这两个人可好玩儿，有人能看出来好玩是吗？拉来拉去的。这两个禅师为什么拉来拉去的呢？他有一天到何府的府主就请师，哎，你坐主位。旁边有个师傅不忿了，你坐主位，你既然坐主位，你就要承担我的问，我要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得了我的问，看你承受得起不？大悲千手眼哪个是正眼呀？就问临济，临济就说大悲千手眼是啊，大悲观世音菩萨有1000只手眼，到底哪个是正眼呢？你快说。 临济就这么说，就他问临济，大悲观世音菩萨一千手一千个眼，到底哪个是正眼？临济说，是啊是啊，大悲千手眼，哪个是正眼的？你快说你快说。麻古把临济就给拽下来了，我问你，你让我快说，一下子把他坐，你坐不了，我坐上去了。临济上前说不审，这个不审的意思可以说是不明白，也可以是问候问安都可以，我觉得不明白这个也挺好的。临济上前说，我也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，想要问。麻古刚想要说话，临济也把麻古拽下来了，刚想要说，你就是想要开口说，你开口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开口说了就已经不是了吗？所以把他拽下来了。你有个东西可说，不对不对，你下去吧，我来做。麻古，你坐上去了，麻古，我不搭理你了，我走了。他麻古走了，临济也下座了，把王昌氏给撂到这儿了。王昌氏看这两个和尚拉来拉去，拉了一堆，两个和尚都离开了，王昌氏走了。这王昌氏还是个大护法呢。这两个人都是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两个人手脚很快，手脚很快，旗鼓相当。
那郭老师，是不是这个麻古是他问，然后这个临济祖师答，一答后面那个塑造就相当于他有落座了，然后就把他拽下来了。
临济祖师等于没有答，临济等于的祖师等于没有答出来，所以麻古把他拽下来了。就是我问你呢，你怎么又重复一遍啊？塑道你还让我说，那算了，那你就不要做主位了。
那要是如果说那这个麻古也没打出来，他刚好张嘴说话的时候，然后临济祖师把
刚张嘴说已经错了。
那如果说这个他让临济祖师打，就相当于临济祖师还不是要张嘴。
对，那也不一定啊，临济他的宗风就是训诫，你让临济答，临济就打了他就行了。临济有贺啊，有棒啊。
按照以前的他的风格，贺他一顿应该就没事了。
就你这个连贺都不一定贺了，你还应该没事了，你还有这些。临济祖师说了，我这一贺有的时候是打掉你的妄想。有的时候是肯定你，有的时候一喝不做一喝用，你不要觉得临济的喝都不好，不一定的。你就在这猜这种的，你就是整体的方向没啥大问题，师兄，你现在就是在这猜的影影绰绰，畏手畏脚，所以要还再接着往前走，实修实证。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整体的，不能说有大问题。但是你最错的是那种应该，这一个词儿一出来就应该喝你了，再问一个是吧。再有一个我们学完，今天是齐老师答疑的啊，再有一个我们再给他学完上堂，这个是临济祖师比较典型的这一个上堂云，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，常从汝等助人面门出入，为证据者看看。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，师下禅床把住云道，其僧你师脱开云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，便归方丈。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有灵魂，是有心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团肉，可以给它割剁剁喽，卸喽，剁喽，煮喂喂，可以把它切块切了喂狗吃，它就是一团红肉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心啊，有一个灵魂呐、啊，灵魂的后面的那个东西就是佛性，如来藏性，那是八赖第八阿赖耶识的真实面目，第八阿赖耶识的本质是如来藏性。所以说，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，就是有个佛性，没有个佛性，我们就是一团肉。赤肉团上有一个无畏真人，常从汝等面门出入，我们听有一个无畏真人，所以我们可以听，我们可以看见，一会儿又听到什么了，一会儿又看见什么了，一会儿又感到身体不舒服了，一会儿又感到有愉悦了，一会儿又有所得了，一会儿又有所失了，都是有这个无畏真人。你们还证到了吗？没有证到的，没有证到他的拿出来，没有证到的就出来看看。这时候有个僧人就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没证到，就问师父什么是无畏真人啊， 临济祖师就从那禅堂上，在本来坐在这上面呢，就从下来了，然后拽住他的衣领说：“你说话，你说话。”这个僧人刚想要说，临济祖师把他一把推开了，说：“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？”然后临济祖师就回到自己屋里去了。什么是？就是我们的团上有一个佛性，佛性经常在用的，经常在用。谁有一个僧人，有个僧人就说：“那这个到底佛性是什么呀？怎么样叫见性啊？”临济祖师就下禅堂说：“你说呀，你说。”这个僧人刚想要说，临济祖师一把把他推开：“佛性是什么干始觉？”然后就归方丈了。这是最有临济代表性代表的一个公案。我们去看禅宗里头的几个有名的，比如说无门关或者是毕延禄，达摩梁武帝问达摩如何是圣地第一义，达摩怎么说的？对，无门关第一则，狗子有佛性也无。赵州怎么说的？对，我们为了这个千辛万苦的奔过来，来在这修行，来在这结印持咒，今天做了8个小时，为什么到了临济祖师这儿，这是干始觉？住在无畏真人上了，你不住在无畏真人上，你就住在赤肉团上了，你就住在世间法上了。你不住在无畏真人上，不住在无畏真人上，你住什么上？打掉妄想是。
这个应该是。
你说的对，但是话说回来，你这句话有理解的层次嫌疑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修又修出来个什么？你又何必一直修呢？
不修而修
啊！
不修而修。
你说真话，说真话。
修了跟没修一样。
修了跟没修真的一样吗？
本来就一样。本天真佛本来就是吧，那就是。
那你还要不要修了？仔细着，仔细着，你需要打消这些妄想执着再修。你是哪儿的人？
杭州的。
打消这个就是打断你的思路，就这样的，在这儿坐下的时候什么都别想。
郭老师、齐老师，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可以直接说吗？
说吧。
就是我现在是千座打了大概几十座吧，然后一直都是周三是二印，然后其他天是四印，但是昨天我搞混了，昨天我就打成了四印了，然后我想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我就之后就改成每周四是二印，然后其他天是四印。
不要紧，可以。
可以的是吧？
可以的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齐老师，谢谢郭老师，那我就下麦了。
都好看，其他的师兄还有没有问题？
郭老师，就是那个第五印有问题的话，就是上午4个小时修第二印，然后下午4个小时修第五印，可以吗？就8天。
8天都可以，先把这个第五印补了，再修其他的，你就不用再加二印。
好，就是修。每天修8小时，修4天。
郭老师，您刚刚说的意思？
不是的，他我们这边在打夏天，在打方便期，你每天做8个小时，就发现了有一些师兄手印有一些不对，像第五印啊什么的，发现了就及时纠正他，利用这个时间把他纠正了不对了，再接着往下做，不是跟你们说的。
不好意思。
各位老师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说第五印之前打的他可能。食指没有碰到无名指的这个第一指节上，然后打气的时候修的时候，就是先补完之后不，现在天数不增加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天数不增加了是啥意思？
就是说，比如说今天是288座，然后
你这个就按年就可以了，谁让你数280、290、289啊什么的，不用这样，你都是一般百座内你数一数可以，百座后按年数就可以，前面的还算。以后继续补完了这个之后，你就继续289，可以的。
好的。
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了？你自己会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吧？
我吧。
啊？
是我吧？
我说的是那个六祖的坛经的那个话。 对你的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在哪儿说的这个事儿，对你来说是在哪儿说的这个什么情况下说的。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肯定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不是别人的事儿，你问你自己肯定是这个。这个我觉得没有啥。
首先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透彻啊，才有后面的事。
那当然了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你问老师的是吧？是不是问齐老师的？你问齐老师吧，现在趁着老师在，不是那个没有，得用这个。
啊，没事，没事，这个就行了。齐老师听得到吧？
能听见吗？
因为我这段时间，我感觉我好像在处在一个无思无想的状态之中，好像人家问我什么，我是好像没有什么想法，我也不知怎么回答的那种问题，好像自己在无思无想的状态中。
你现在挺能说的呀，不是无思无想啊。
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有时候就好像脑子转不过来的那种感觉。
现在看你是个正常人。我的意思是你别弄玄妙喽，没有什么，别在那多找事，多找别扭。我们看着你没有什么不那个的地方。
就好像我看看这些手也好，就是我就觉得我看了我也好像没什么想法，我也没有那个什么。
这个师兄呢，五百坐了，坐上也没有能所脱落，也没有念不出咒。齐老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妄想太重，他的意思是他五百坐了吧，他坐上也没有能所脱落，也没有念不出来咒。
他问啥呀？
他的问题是，是不是我妄想太重了？问号。
我不知道嘛，这就回答我不知道，我哪知道是不是？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打妄想。
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胡师兄，为什么老师会说不知道？为什么老师会说不知道？就是你干嘛要这样来立这种标准呢？为了这样一个目标，然后再去看看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是你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然后看看这个目标是由于什么原因阻碍了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。齐老师都没有考虑过你这个目标，所以你这个目标是不是安放错了？谁说让你要能所脱落了，让你一定要念不出咒了？齐老师谁说的让你一定要念不出来，一定要让你能所脱落呀？谁说让你一定有什么境界了？对，你们要是第二天打坐的该休息休息。朱师兄，你的，你刚才说啥？
我说我是在好像经常自己处在一个无思无想的状态中。
不用，没事，他坐那儿也行，没事。
就是
没觉得呀，我觉得你挺正常的。从认识你到现在修这么长时间，你现在的这个正常跟以前也没有区别啊。你怎么了？
没怎么。
你是害怕失去什么东西？好像是，我觉得是。
我是觉得我会不会
变？在我们看你，你一直是正常的，你现在也没有不正常啊。
就好像有点傻傻的那种。
没觉得你傻傻的呀？
没有是吧？
你就太想要聪明了吧？
没有没有，我就
你那聪明劲儿上来了，自己不知道多难受呢。不是说了吗？患得患失的，别人又欠了你多少，你又欠了谁多少，天天刻骨铭心呢。你要那种聪明吗？
没有，我就感觉我现在这段时间看什么也好，我就也记不住，啥也不知道。
谁让你记了？我们看就看了嘛，干嘛要记他呀？没有说让你记，
就是看了个空。
看了个空，空这个地方你怎么看呢？
没有，就啥也没有感觉，就是看。
你是不甘心，你是不甘心。你这个等一下，你再学学，你再学学临济的，再学学这个。
那好像我就觉得，好像你看他们看的那些，个个都头头是道，我就
个个是头头是道。
个
头头是个个都头头是道，个个都怎么了？
都能讲，能讲能说，我好像讲。
那为什么人家问如何是祖师大义，人家一问灵气就喝他呢？消停了。 不是不让他倒，要倒什么呀？有什么东西要倒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真能倒，还倒可倒没可倒呢。哎呀，
啥可倒？千错百错。
你知道你自己啥想的吗？你知道他想的这是这什么吗？还有知道吗？如果啥想的你不知道。
老师说真的，我也有这个感觉，我就问不出来。就昨天我也是懵懵的。
没事儿，你问不出来你就吃瓜呀，你看别人的问题嘛。
我好像跟师兄的状态是一样。就是昏昏沉沉的。
我没觉得你，我觉得你挺清醒的，今天还在这儿扫大街呢，挺清醒的。
就是有点昏沉，是自己感觉。他们都说我傻。
明心见性的明并不等于那种聪明伶俐。今时学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，如果得真正见解，生死不染，去处自由，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治，道流只如自补先得，自有出人的路，如山僧只是人处，只要你不受人祸，要用便用，更莫迟疑。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什么处？病在不自信处。而若自信不及，便即便茫茫的寻一切境转，被他万境回转，不得自由。
对，不自信。
而若能歇得念念持求心，便于佛祖不别。这个也对吗？
哎呀，我就觉得老师那么坚定，我咋就不坚定？这个就是
我没有一个地方可坚定啊，在哪里坚定啊？
非常自信。
没有没有，我只是不耐烦，我的不是自信。当然了，你要踏踏实实的修，大家都要踏踏实实的修，不在于说，也不在于语气啊，都不在于这些。而若识得住佛祖吗？侄儿面前听法的事，学人心不急，便向外求，设求得皆是文字圣相，终不得他佛祖意。莫错住禅德，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，寻好境多去驴牛肚里生。道流曰：三僧见处于释迦不别，今日多般用处，欠少什么？六道神光未曾见邪？若能如是见得，只是一生无事人。朱师兄能看懂吗？嗯，你还想咋的？我说了，你那个心里不舒服有疑问的时候，你要不然你就看一看。整个这段话就是现在的学佛的人呢、啊、现在学佛法的呀，要的应该要都在要真正见解，真正如果得了真正的见解，生死污染不了你，来去自由的，你不要那个殊胜，殊胜自然的来蜂拥蜂拥的来找你。道流就是我们就是同道之人呢、啊、同道之人呢、啊、往哪里流？往解脱处去流啊。同道之人就相当于现在的同志们，就是师兄们道友们，就像是自古以来的祖师大德，他都是有出人的路，就是他是不同于寻常的。所谓的寻常的是什么？寻常的就是你能够想象得了的，该是什么是什么，那就叫做寻常。而自古以来的先德，他是出脱的，他从一个不该和一个该从这两边出来的那一种，他有出人的路，他就是他能够从这里头出头，能从这里出来。他都有这个路，都有这种能指示出人的路。就像是我要是就像是我指示人处，我要是非要告诉你们什么话，我就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受人瞒，不要受任何人的瞒，要用就用，不要去迟疑。你用你直接就用了，不要再迟疑。现在的学人呢、啊、他总是不得自由，他到底病在什么地方？病在他不自信。你要是不自信，你自信不及，就茫茫的，就是随着境转了。坏境来了，随着坏境转生惭愧心；好境来了，随着好境转生兴奋心；兴奋完了再生惭愧心，一会儿得一会儿失，得得失失啊，对对错错，就在这里头没完没了。循着一切境转，被他万境回转，不得自由。如果能够歇得念念持求的心，就跟佛祖不别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如果能够歇得念念持求的心，便于佛祖不别，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就觉得懵的这个师兄能听懂不能这句话？
有点
不理解，就是追呀、啊，追持球，追的这颗心，要追什么？追一个不懵，追一个明白，追一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明明了了，追一个聪明伶俐、头脑清醒。追求一些这些，就是持球，就追求是嫌弃自己，追求一个自己现在所没有的东西，这都叫做持球。念念持球心，如果你能歇下来。念念的这个持球心就和祖师不别，和诸佛不别，听不明白吗？是不明白还是不承认啊？
就不去追那些东西了，就是回到自己这里了。
回自己这儿也是持球心，回什么回呀？
啊，我老是觉得自己丢了。
丢了，丢吧，丢吧，你就让他丢啊，你哪就你不舍得让自己丢啊？你对于自己的这个诸多的感悟什么的扔开它，你不要老是担心自己这那这那，你也是，你先说见性是见什么叫见性，先说这个，你是学佛的，你不要考虑自己跟学心中心之前有什么区别了，你先说见性见的怎么样了，见什么叫见性？
见自己本
来面目。那你丢什么了？你不是能扫街吗？你丢什么了？问你，你不是都能回答呀？你丢什么了？活得很憋屈，这咋整啊？
想找个不憋屈的人也难，那真是
啊！
就在事境上活得很憋屈，
事境上活得很憋屈，那你咋整啊？你举个例子还是咋的？咋的不憋了？嗯，你即便是那个不憋，你那个即便是那种的不憋，它也不长久啊。你比如这么说吧，你本来应该打人家一顿，你挨了打，你本来应该打人家一顿，但是你现在没有能力，你也不敢打，你打不了，你就是打了他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不会怎么样的，都怎么样都不会怎么样。你别说你打不了人家了，你就打了人家，你也不怎么样。你又怎么了？这世间法就是这样的。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你要没想怎么样，就没有憋屈。你就是你想要怎么样，你没达到，那可不就憋着了吗？
跟我一样，你就先你先追个话，转移，先不追，我也不追。
然后我憋屈，然后我想要
打了要去派出所，打了要去派出所，不打的又憋屈。
不要然后我再问，如果想问，知道这个叫什么？你知道你叫这个，你就想。
你那我佛法不是鼓励你憋啊，师兄。首先，佛法不是鼓励你憋，但是佛法也不是鼓励你不憋啊。嗯，你就是憋和不憋，你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了。你这两边来回倒腾，你这辈子总也有不憋屈的时候。但是那不憋屈的时候又怎么了？值什么钱了？所以你来修行啊，是修行的这个见性这个地方上，才能让你在这个地方出来。你真要是没有这个持球心呢、啊、你真的没有这个持球心，没有怎么样的心，你跟他打了又怎么了？大不了去坐个牢，坐牢你也认了。不是鼓励你这样啊。所以说学佛是大丈夫事儿。还觉得实在是那不是多给祖师磕头，去给祖师磕头，每天给祖师磕头啊。而若歇得念念持修心，便于佛祖不别，这儿还有什么没有？他这憋屈憋，还是世间上的这世间的事儿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你多经历经历，就不觉得不憋了。不是多经历的事儿，不是多经历，这很正常，不可能如你的意。被什么了？
被万境转。
不是被万境转，你不觉得你被你的意转了吗？你自己哪来了一个意呢？你要识得佛祖吗？咱们现在正在听法的这个就是大家信不急，就在外头找啊找啊找，假如找得到的，那不过是文字，那不过是一个好看的一个景象，好看的一个什么境界，但是它终究不是祖师意。祖师意是活的，可活呢，上一句在听这个，下一句就在听这个，上一句看的是那个，下一句看的是这个，祖师意可活得很呐。 所以祝禅德呀，大家不要错哦，不要错会哦。这个时候不遇，万劫千生又轮回呀，又不知道又轮回到啥时候了。到时候你找那个好的境界，你跟着好境界走，你光找那不憋屈的地方去，你越往那个地方去，越往牛胎马腹里头去生了。道流约是山僧建处，就是按照我的建处，我的建处跟祖师不别。现在多搬用处欠少什么？不是我们用了那个易建王的那个公案吗？在眼约见，在鼻约闻，多搬用处有好多好多用处呢，用的我们都忙得烦恼都丛生了，欠什么呀？你少什么了？我们现在欠少什么呀？六道神光未曾现歇，我们那是六种烦恼，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十呀，烦恼烦得不得了。你要是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妄想分别，那属于六道神光啊。什么叫六道神光啊？就是我们所谓说的难听的那个妙用嘛，那不就是佛性嘛。你要是真的在这儿见得，这就是一生无事人。你那个憋屈，你没有那个佛性，你咋觉得憋屈的？佛性正在放光明呢，在你憋屈处，在你流眼处，在那放光呢，其他的东西都不真实，你想要在那里头讨出个啥呀？而若能如是见得，只是一生无事人。就先到这儿，大家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。憋屈佛，爽利佛，憋屈佛，好吧。若得如大得三界，哎，这个是给这个师兄说的了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就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就是这种情况，就像火宅一样，没一个地儿是好地儿。你以为有个什么好地儿啊？没一个是好地儿，这不是你久停留的地方。我们的心啊，停留在这些世间法上，在这儿这么整，在这儿那么整，停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整着整着，无常杀鬼，一刹那间，不论贵贱老少，就把你给抓走了吧。所以说你在世间法这个地方上，你弄不了什么。趁着这个有限的光阴，好好的奋斗一把，是值得的。那么我们奋斗一法就要成佛，奋斗一把就要成佛成祖。你要与佛祖不别，但莫外求。你一念心上清净光，是你物理法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，是你物理报身佛；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，是你物理化身佛。这三种身是你现在迄今目前听法的这个。你要是不往外持求的话，它就有这些功用。你只要不往外持求，你这一身，你这一心就含有三种身。哪三种身啊？报法身、报身和化身。你要是向外持求，麻烦了。你要是不持求，那个清净光就是法身佛，就是你屋里的法身佛。无分别光是报身佛，是你屋里的报身佛。无差别光是化身佛，是你屋里的，都是你屋里头的。你屋里头有三种佛，有三种身。只要你不往外持求，就怕你往外持求，学这个学那个，抓这个抓那个。要是按照经论家来说的话，说法报化三身啊，这就是已经是说到究竟处了。约山僧见处则不然，说法报化三身还只是名相。你要是求一个法报化三身成就，那你是有三种的依靠，这还是不究竟。古人云：“身依意力，土聚体论。”就是我们的身啊，身依意力，就是有一个意了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身啊，有一个体，所以有一个土。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明知道它是一个光影，就是身啊、土啊、法呀、法报化呀等等的，这明知道它是光影，那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呢？谁在研究这个光影啊？而但拾取弄光影的人，这个东西是诸佛之本源。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，是诸佛之本源，是一切处，是道流的归舍处，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是什么解说法听法的？说法听法的是内容，但是有一个明明利利的，没有一个形象，然后他就是跟什么因缘都不沾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这就叫视耳目前历历的，没有一个形断的一个孤名，是这个东西。它有了它，咱们才能说法；有了它，咱们才能听法。 只有这个东西，如果如是便见得，便和佛祖不别。一切时中不要间断，触目皆是。但是我们要求相，那就另外了，那就着相了，那就又落轮回了。所以叫只为情生至格，想遍体殊。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，曰山僧见处，你这个情生至格，想遍体殊，轮回三界受种种苦，曰山僧见处，全都是解脱，全都是甚深的解脱，全都是甚深的佛意，全都是解脱，因为它全都是佛性的用啊，所以那是憋屈佛嘛。所以你要考虑见性，你在考虑啥呢？你在整啥呢？没有那些南墙啊，没有那些委屈啊，可能永远都考虑不到佛法这儿来。
那个灵济祖师也是老婆心结，他刚说那个不能做言山，自己说那么多。
那是啊，那后面的说了，前面的全是打，怕你们上来受不了，前面的是还没开口也打，开了口也打，前面的一顿打，后面的也有，总要有人那个嘛，总有人不激溜啊，没办法。就打了还挨了几次打还很懵的这些嘛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啊，道流就相当于一种称呼吧，道友啊这一类的。
师兄嘛。
对，道流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。哎，这又来了，在眼那就是见，在耳朵这里你就能够闻，在鼻这里能够嗅香，在口你可以谈论，在手可以执着，在足可以运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合合，就是分成了六种因缘合合，它有六种因缘合合的功用。要是你没有这个心，你要是一心即无，就是这个一精明也不立的话，那随处都是解脱。你不立这个一精明，不立这个东西，随处都是解脱。有几种解脱呀？见闻嗅谈论执着运奔，这全都是解脱。山僧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因为你们持求啊，心不能歇，所以就上当。祖师是古人说了一个法身，你就上了法身的当；古人说了一个化身，你就上了化身的当；说了一个报身，你就上了报身的当；说了一个入定，你就上了入定的当；说了一个能所脱落，你就上了能所脱落的当。都上了这些闲机境，就是有什么机啊，就是有什么，就是激发机会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境，就是境界嘛，境界就上这些当。要是按照山僧的见处，坐断抱化佛头，如果有一个真的一个抱化佛的话，把他的头坐断，不要这个抱化佛，坐断抱化佛头，实地满心还是客座儿，实地满心又是客座儿，还是客人呢、啊？实地满心为什么呀？他跟妙觉还差个等觉嘛，是吧？所以实地满心是客座儿。那好吧，那等觉妙觉那么厉害的，等觉妙觉还是一个单枷锁汉，单了个什么枷锁啊？等觉妙觉，你看我有一个觉，单了一个觉的汉，单了一个觉这样的枷锁呀。那罗汉辟支佛就像是厕所里的污垢，菩提涅槃，我们要证的菩提涅槃如寂离觉。为什么这样啊？只为道流不达，三奇皆空啊，所以有这个障碍。在世间上种种的世间是障碍，到了学佛这里，学佛的各种的又成了障碍，种种种种都是障碍。如果三奇皆是空的，三奇皆的流浪的这个是空的，你还要什么寄托？要什么罗汉辟支？要什么菩提涅槃？要什么等觉妙觉？要什么实地满心？那不都是针对着咱们这种的憋屈吗？你要没有这个憋屈，哪来的那种不憋屈给你去让你去寄托呀？但是你为啥憋屈啊？是因为你道流不达，三奇皆空啊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障碍，心里面堵得慌，妄想执着太坚固了，认假作真很久了。如果真正的道人终不是这样，但能随缘消旧业，任运着衣裳，有什么好的就穿好的，坏的就穿坏的，要行就行，要干就干，要不干就不干，要走就走，要做就做，没有一丝毫的念想和希求心去求佛果。为什么这样啊？古人说只欲若欲作业求佛，通过修行你修出来一个佛，那么佛呀恰好成了一个生死，你去求这个佛，恰好你往这个方面去走，你跑到生死那边去了，因为有个佛可求，落到是非两边去了。师兄们，诸位大德，时光啊是短暂的， 要把握好这个时光，别像人家似的波波的在这学学学学禅学道，修了心中心之后还学习，终于学会了几个名词，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，刚刚学会，无名惑、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，刚学会求佛求祖求善知识，认名认句，还有一个佛求，有一个祖求，有个善知识可求，异度莫测，在这里异度来异度去的，那就错了，倒流。你只有一个父母，只有一个爹妈，更求什么东西？这个爹妈，你只有一个爹妈，爹妈生出来的你，这就是说见性的，你只有一个佛性，你在求什么呢？你在求什么呢？看我们学佛学出来多少花样，本来就是见性这个事儿，我们学出来了好多好多花样，功德、福报、业障、见次、果位，愿大愿发心、业力、神通、定力，所以更求何物？你自反照看。古人说过一句：“眼若达多，失却头；求心歇处，即无事儿。”眼若达多，就是他觉得自己没头了，觉得在要找自己的头，他头一直在啊。求心歇处，即无事。大德且要平常，不要做模样，就是不是造作出来另外一个东西，就看你肯不肯歇，你肯歇就不别，不是另外造作出来的东西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的秃奴，秃奴就是说出家师父他那个知见不正，那个临济祖师最恨这种人，就说他们就知见不正的这群人，这群所谓的善知识啊，见神见鬼，哎，有境界了，好吧，这是你跟鬼神通话，指东画西，哎，你看那个就是佛性，看看这个手指头，这就是佛性，好情好语啊，什么是好了，什么是好境界，什么是不好的，这是你的境界，这是你的业障啊，忏悔吧，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，向阎王老阎老前吞热铁王，有日在。好人家男女，本来这个男女挺好的，被他所魅着了，本来人家来应该让他来看看他的心不安啊，他的心很烦恼啊，让他趁着这个好好的学佛，给他咚咚咚做了一顿佛事走了，你看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着，即便捏怪，就是指的是有一些号称善知识的，他把人家给魅惑了，给骗了，这样的人那有的是债等着他还呢。秃奴，秃奴就是说的是虽然是剃了头了，但是他还有一个东西寄附着他，他被他所使唤，这就成了奴隶。我们自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奴隶，那种的事儿，一到那个事儿来了就开始患得患失了，有没有过这样？你千座内的这些要见性的，你如果在这里头来回转，你转不出来什么圈儿。要境界要见性，这都算好奴隶了，就怕要做个好人的，不能发脾气的，那就更糟糕了。那还有一些不做的，那就算了。这一段听着的有没有不明白的？
就是你大家看那个倒流取山僧见出坐断爆发佛头，你们看着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。
你先把你家生意给做断吧，你做断好人头。来了咱就说直话啊，来了就说这些。坐断自己心安的头，哪有个心安不心安，若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照。你看坐下止语，少说话，可以走路走一走，活动活动，你坐的时间长了，你这个腿呀、啊、就在那坐着的话，等到坐了三五天那个腿就开始疼了，下坐该走的时候走一走。
老师怎么做功夫啊？那个临济祖师讲了这一大段，这个心是不能向外持求的，心不能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心
无一念希求，无一念心希求，他说的是无一念心希求佛果，那是给最终明心见性的，我们先无一念心希求，不管你希求什么，你先无一念心希求，就这样在这做，你自问自己有什么需求，给他放下那些东西的，世界上的东西就别要了啊， 别稀罕他，我知道你放不下也没关系，那是修行不利，但是你的目标不要在那上，你不要认为你修的心中心修的好了，你回去可以修复你的夫妻关系，你为了这你来修心中心，不要这样。咱们到了这儿来了，就是要明心见性，个个都是大丈夫，就为了这个，嗯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告诉你，连这个心也放下，你就在这儿做，嗯，也不要求好，也不要求坏，他做的时候，嗯，不要求好，不要害怕坏，嗯，不要总结哪一座做的好不好，坏不坏，全是打妄想。一个类型的东西跟你那个都是一个类型的东西，跟你的心里堵憋屈是一类的东西。人家把你憋屈憋屈给你憋到这儿来了，多好，你好好做吧。嗯，
这朱师兄咋办啊，别人都那么能说，人家巴巴的都能说出一堆来，你都是爱说不出来，你这个咋整啊你？
谁那么祸害人，是我啊还是赵老师啊，我们两个都祸害人，你别学这个。嗯，
咋整啊你咋？
还谁巴巴的说了？
你们都很巴巴，让你们巴巴的说吧，我就不说。你说那三四年不说话能咋着？我就不说话了。
那我就吃瓜了。
有点不甘心。
不说话也是嘛，能不能说都一样。
你看，我们刚开始学临济祖师的那个人就是做主，做主的最巴巴的能说的，他叫做主，就是一个宝座，一个法座，他是那个法座的主人呐、啊。每天一开口就在那讲经，如是我们从头到尾。但是他在讲经的过程中，他顺着这个理走了，他心里头留的是一种道理，他并不是实证啊。那种人最能说。
要在阎王爷那吞热铁丸的哦。
我就敢问明白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多问题，我啥问题都没有？就有时候
你是有问题的，你是百座内的时候还是有问题？现在问题少嘛？但这正常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你没有问题咋了？没有问题了又成错了？没有问题了这个事儿也不行了？
他这现在就是那个没招没落，让他难受得很。他这就这种。
要不就没招没落。
你没招没落了？
之前的时候也是，把那个话头给打掉的时候也难受，但是后来你不理他就行了，不理他。不用招理他，没招没到也没事。
人家问你佛法，你就一直不理他。
嗯，不理也没什么呀，其实我也插不上来。
先这样不理吧，心中心是容易放下。朱师兄，你看这个，弄取光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。不是色身，不是甘丹脾胃，不是虚空，是什么解听法？是你目前立立的没有一个形断的孤名，是这个东西解说法听法。若如是见得，便于佛祖不别。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形，没有一个相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所以能说法能听法。它并不是在说的内容，也不是在听的内容啊。
其实怎么说呢，这些都明白，刚才说的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要有个扎起的那种
啊，对，你抓取的那个东西就不是立立的悟一段行断孤名了，你那个要抓取不是着相吗？
对，就是这个的话就有点放也放不下。
那就是只为情生至格，想遍体书。
有种放也放不下，扎也扎不到的那种感觉，就有点心落的那种感觉。
那又怎么了？
那就不管他。
嗯。
那能怎么样？
对呀、啊。
你问问老师嘛，老师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候啊？你问嘛，你
问了都说完了，都聊过，该说的都说了。
其实我也知道，这里是一个过程，谁也会经历过这个。
那不一定是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嗯。你说的这个过程，就是现在你抓嘛，能抓到什么不？你能肯定不？
有什么可肯定？
那就有什么抓的，你抓你也别在意他呀。你在意这个抓干啥嘞？不信你就再看看。
我没有不信。
你要把它变成过程的话，这个事儿都变得远了。
放下，放下。
我们这种学习方式，或者说这种的修行方式，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？嗯，如果对于佛法不了解，还是可以看看；如果不了解佛法的来修行的，就看《心经觉引》呐，《略论明心见性》，还是要好好看看。已经了解了佛法，知道佛法是干什么的，就这群人，他只要见性不求别的，这种人 就适合学临济语录，加坐好好的去做，什么也别想，就在这儿像死人一样坐上持咒，下坐吃饭遛弯完事儿了就。
老师，我早几天来跟师兄那边提了个意见，就说我现在常住这里嘛，然后就是说师傅来给我们看那个老人的音频呢，就是45分钟嘛，每一天。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我就跟师兄他们讲，我叫我们来读那个大家在一起读的。
你们最应该读的，你们几个人应该读的是《乙亥讲演录》。
读了以后，一段一段的念叨，
可以，
大家注视一切的念叨，
很好。
然后呢，我们房间里面又没有网络，没有网络呢，想听听老师你们的答疑也听不到。哎，坐到课堂里面去，我觉得我在这里难道就是住点饭吗？有什么意义的？
对呀、是啊，
就是啊，就是这不是，我在家里还有网络，我还可以听，
对
呀、还可以多听一下老人的开始，还可以多听一下老师你们的答疑，对吧？
是呀、
在这里呢，又只有45分钟，每一天45分钟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，我跟。然后我是这么建议，我说我们以三卧念叨，大家在一起共读念叨，然后呢一三五二四六呢就回去是抄经文啊，在一起抄抄经文啊，看这样子。
抄经文的这个，就像我吧，我书法写不好，我这抄经文，我就要又练书法，又分了一部分心。
不是为了练书法。
那我一写字儿不一定要写字儿啊，多看多读也很好啊。一的开始很有意思的，可以看一看。
对啊，就是只有控制只有45分钟就下课了，就没有意义。
不一定，你可以自己看多看。但是你说的这个学习的这个，我觉得可以。尤其是这一次打完了气，可能会留下一些人，大家看看晚上的时候把这个可以搞一搞。
对啊，既然来了这里呢，你就是要有点收获吧。没有收获的话，你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的？是吧，老师？我跟邓师兄也说了，跟叶师兄我也说了这个事情。我说我们大家要组织时间，最少一天两个小时。
应该先看那个什么，就邓师兄的那个，应该先看的就是《乙亥讲演录》。乙亥讲演录，包括周师兄他们两个都很适合干那个，先从那个开始。
就是要每一天安排时间，固定时间来学习。
对，喝着茶，吃点东西也行。
对，一起来研讨是吧？一起来读。
那个时候就别想了，现在趁着这几天抓紧时间，咱们现在有学有讨论，趁着这个时间就弄这个。你这个事儿我记下来了，到时候再说啊。
那
有
网络
不好
啊？
课堂才有，宿舍没有。
课堂才有，宿舍没有网络。我一个语中在这里，他们难做，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事情了，我坐那里听的话也当又好像影响他们了，就有些东西好像很不好。
财务室也有嘛，去财务室听。我们再接着往下再学一段嘛，再看看。倒流，切要求取真正见解，向天下横行，免被这一般精昧祸乱。无事是贵人，淡漠造作只是平常。你向外傍家求过密手脚，求过密手密脚手，错了也。指你求佛，佛是名句，你还持求的吗？三世十方佛祖出来也只为求法，如今参学道流也只为求法，得法时了，未得以前轮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，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，目前现用，人信不及，便乃认名认句，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，求意度佛法，天地悬殊。就是师兄们呢，大家要求取真正的见解，你有了真正的见解，天下随你横行，免被这一般的这种的精昧祸乱。精昧祸乱是什么呀？有要一个什么明白的道理，这是一种的，这是一种所谓的聪明，这是一种精。还有一种昧是什么呀？有一种什么境界或者景象，或者一种的心境，一种东西，一种光影被他所魅惑的，就这两类。不要守这样的东西，不要守一个道理，不要抱一个道理，不要守什么境界。免被这一般精昧祸乱，没有事儿是贵人，最可贵的是没有事儿。你看咱们心密经常说没事儿没事儿。淡漠造作，就是不要去 不要去造作，不是造作，只是平常，平平常常。心里头就是心里头，咱们说的不著着，不粘着，心里头不给他当个事儿，不是不做这些事情照样做，但是心里没有他，心里不粘连他，就像你走路似的，你心里头没有这个事儿，你走的不是挺好吗？吃饭也是这样啊，穿衣也是这样啊，没见怎么样啊？怎么一到佛法这儿就不行了？怎么一到工作就不行了？怎么一到家庭就不行了？你走路、穿衣、吃饭的，你没有怎么想他，也弄得挺好的呀，平常吧。你的标准太多，不是的，是你认假做真了。你有一个时代的他的东西，所以你对于时代的东西就产生了种种的需求，从需求他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种种标准，还是认假做真了。如果时代有一个真的东西，那我们都应该去追求。而你向外旁加密手脚，就是想向外傍着一个什么东西去找，把他的东西当成你的手，当成你的脚去依靠他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乃至于佛也不可以这样去依靠他，不去让你有这个依靠。如果你心中有这个依靠，就打掉这种依靠。即便是你是求佛，佛是一句名相啊，你还认得不认得谁在持求佛呀，谁在求做佛呀，你还认得这个吗？在求做佛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？三世十方的佛祖出来也是因为大家求法，所以才有出来。咱们今天学法学道的也是为了求法，得法那不就了了吗？没有得法那就一前轮回。那什么是法？法是心，心是法，心是无形无相的，心是周遍一切的，通贯十方，毫无障碍。它是眼前的，它是现成的。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心，我们怎么在看？我们怎么在听？我们坐在这儿干啥？就这个东西，只有这个东西。你信不急，你就是求好求坏，认名认相，你去揣意去求度佛法，那你越求越远，天地悬隔。
那老师，我们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佛性的作用不就行了吗？
你这个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作用，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知道。你知道并不重要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一直都是佛性的用，你就多了一个知道。
那但是这个灵气祖师
还有一个，他为什么会说知道是佛性的用了？他知道是佛性的用了，如果对于不知道的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，挺好的。但是这明显的还是一个知道，太浅了。别说这个知道了，即便你不知道是佛性的用，他还是在用啊。没有这个用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怎么有个不知道在呀？所以要就是要实修，要亲证这个东西，要熟悉，要亲切。真正亲切的人，他就不会说我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用了，这么一说反倒是遮蔽了。因为佛性的用就这么现成，你动个眼珠子，佛性的用都已经变化了，就这么现成，你那个知道算老几？
那老师，灵气祖师为什么让我们要自信呢？他说我们的这个过错就是因为，
那是因为我们在信别的。道流山僧说什么法？说心地法，便能入凡入圣，入净入慧，入真入俗。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，能于一切真俗凡圣安名字？真俗凡圣于此人安名字不得，号为玄之。就是我是说法，说什么法？说的是心地法。说心地法可以入凡，可以入圣，不仅可以入净，也可以入慧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心地法它很广阔，不仅能够说到究竟的地方，而且它的方便也是周遍一切，周遍一切凡俗，周遍一切慧垢之地，它可以方便到这种程度。所以它既可以入真，它还有种种种种的方便，它不舍一个方便，这就是真实。真实它是广阔的，就是所以说心地法能入凡入圣入净，还能入慧入真，还能入俗。要不是你在真俗凡圣里，要不是你在真俗凡圣能够给这些东西说一个名字叫做真俗凡圣，就这句话的意思是真俗凡圣是在你的，是在你这儿都没有离开你的心，没有你的心哪儿引申出来的真俗凡圣？真俗凡圣还是在你的心这儿。所以真俗凡圣于此人安名字不得，有个东西这个地方上谈不上是真，谈不上是凡，谈不上是俗，谈不上是凡，谈不上是圣，这个东西你要会得它，这个东西通贯十方，当然可以入真入俗入凡入圣，但是这个东西是真俗凡圣沾染不了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只可用 不可在这抓取，不可在这会，不可在这有一个知道在这弄。所以说把德便用，直接用，不用管它是什么佛性啊、显现啊、什么什么的东西啊。比如说抡刀的时候，那你就去上阵，不是抡刀的时候说哦，我知道这一切是佛性的用。所以把德便用，更不着名字，这就叫玄旨。山僧说法，我临近说法跟天下人都不一样。假如文殊普贤出来眼前，各现一身，文殊普贤各现一个身来问法，他要是到我这儿刚说一句请问和尚，我早就知道他了，我早就知道他是咋回事了。老僧稳坐，更有道流来相见，我尽便了，何以如此？因为我的见处外不取凡圣，内不住根本，见彻更不一谬，就是我这儿没有什么东西，就简单来说，没有取神，你没有取凡，也没有取圣，内也没有一个根本，内不住根本，见彻更不一谬。我这儿没有东西，所以文殊普贤过来了，他只要问一个资和尚，早有把柄了，早已经落草了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如果有不明白的，还有什么个别问题的，再留下来，大家早点休息。怎么了？咋了？
刚开始那个问题没问完。
你那个，
就是还是那个，就是迷失师度啊，不识制度，那还没到制度，还是迷的啊，还是要，是不是要把这个事情要搞明白？
你要不搞明白，你这个事情啊，看样子是没有搞透，不能说，不能说不明白，或者应该这么说吧，至少没有完全明白，因为完全明白了，他就不会担心自己这一生空过了，有点可惜啊，或者心不安啊，这是最底线的。也许我们做的不好啊，就是就那样的，就那样的，也没有觉得是这样，这就是这个，所以说还是把这个事情再搞透啊。
那就是还是打坐，然后经常跟师兄交流，然后听老师讲，
把以前的都忘了，这样的去做吧。好不好？
听的话你就听郭老师，听齐老师，你就听这俩。
他不是的，他原来他早期学的，他早期学过的，早期学过的。你要是说什么都没有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，他会感到亲切一点。但是你就是不说了，你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差实修亲证，实修亲证这个地方上，当时的时候你是有一个灵灵明明，住在一个灵灵明明上。当时的时候，灵灵明明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东西。并没有东西，没有丝毫的东西，它也不是灵灵明明的感觉。如果你是一个感觉，这个感觉你现在早已消失了。
当时修的时候已经没有灵灵明明了，但是还在那里啊。
还在那里啊，在哪里啊？
从来没有离开过啊。从来都是。
那你在意那个心不安，那心在哪儿不安呢？
那折腾呗。不是，是想
玩。那你现在不是怎么的？你跟他折腾了，你又嫌他折腾了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不好玩。
不是一个玩，是他玩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玩，当时就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个。
我是想得个东西出去的。
不是你想得个东西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。
好，哎，郭老师再见。
好的，老师再见。
还没
玩的时候还真有一个东西可玩，所以你觉得不好玩，实际上玩的就是没玩过啊，并不是真有一个东西可玩。这个地方你就是，总而言之，你的情况据我的经验来说的话，你就是千座的事儿，你就是差那两百座，你就是要死没死，要活没活，在那捏脸。你说你的见解比起很多人已经好很多了，但是这个见解也没有力量，也捏脸，这个见解也不撤。实际上要玩不是说他玩了好玩或者不好玩，而是没有玩过。我们从事的时候警觉的是有个东西可玩吗？是不是在玩啊？实际上是假的，我们警觉的是这个东西，是这个东西，并不是说他玩出来是什么好玩不好玩，不是那个。
就是一到平常世上就忘记这些事了，
一到世上就忘记什么了，
就忘记有这种警觉心了。
这个不是警觉，这个是见解。即便你忘记这个警觉心的，这个也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假，没有一个什么是真的。你这个忘记了，或者你心不安很烦恼，这也是假的。你要是真的立得住了，在这儿你就是能够没事儿。这个没事儿，加九九的修行，再加知见证，两个加一块儿，两个要加一块儿。
郭老师。 老师这么说，我就原来知道，原来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在那，还是这个支箭是不对的。
这个支箭不够那个什么，再加上还要做，还要做，做还年轻。
那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就好好好好运用。
好好，
对，
补完了就没事了。